波兰总统杜达十月四号在首都华沙总统府举行仪式，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杜达向一批被共产党政权安全机构和秘密警察杀害人士的家属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个是今年以来波兰举行第二次类似的活动。波兰总统府二月份亦都同样举行活动，向22名被杀害人士的家属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些被杀害人士被确认为是效忠在伦敦流亡的波兰政府军队的士兵，其他人则来自反抗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和独立等地下组织。二战爆发后，波兰亡国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当时的波兰政府撤退到伦敦开始流亡，但效忠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组织继续在波兰从事抵抗活动。二战结束后，这些抵抗活动从过去针对纳粹法西斯转为针对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后期。波兰的政治迫害和镇压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之中被认为最为残酷。由于害怕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会波及和影响波兰，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亦都最积极主张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的波兰历史学家雅格·尤隆斯基最近表示，波兰人深受共产党政权之害，光是在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期间，在苏联的波兰人中，当时就有11万人被处决，实际遇害人数更多，其他更多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和中亚，不少人死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波兰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不忘共产主义恐怖历史。波兰上个月特别在华沙组织了一场有关共产主义恐怖议题的国际讨论会，一些当年被杀害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人士纷纷被重新隆重安葬。波兰总统杜达在星期四的仪式上说，纪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是老一辈人给当代波兰人留下的遗愿。他说，那些波兰英雄曾经为自由、主权和独立而战斗，波兰今日又重新回到他本来应该占有的位置。参加仪式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副院长斯亚日克说，当代科技能够很快鉴定出死者的身份，波兰还将继续使社会知道更多波兰英雄的姓名。波兰的邻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六以国葬的方式隆重下葬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游击队领袖赖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立陶宛总统率领几乎全部内阁高官、几名前任总统以及立陶宛天主教红衣主教都出席了葬礼。天主教会专门在首都维尔纽斯最大的一间教堂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1944年苏联红军击溃纳粹军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刻爆发了抗争苏共政权的武装活动，亦被称为森林兄弟。游击抵抗活动中，立陶宛规模最大，武装抵抗程度最为激烈。老师出身的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44年后先是领导立陶宛南部地区的游击队，后来成为整个游击战的统帅。游击队员身着军服，很多人都是农民，他们反对斯大林在当地推行集中农庄政策。立陶宛游击力量1949年还特别发表宣言，主张国家独立走民主自由道路。武装抵抗活动持续到1953年。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56年被苏共秘密警察逮捕，遭酷刑后被处决。他的遗骸今年在维尔纽斯一个居民区附近被废弃的墓地中被发现。立陶宛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将今年命名为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年。星期六的葬礼结束后，很多参加葬礼的市民当日自发在交头和酒吧齐声高唱当年的一些游击队歌曲。立陶宛总统格拉包斯海特说，立陶宛为游击队领袖举行国葬是想向全世界展示立陶宛不容许任何人抹黑和侮辱自己的民族英雄。 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今年八月揭幕共产主义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纪念碑上雕刻了1940年到1953年期间20000多名因为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而丧生的爱沙尼亚人的姓名。乌克兰2007年立法将5月20号设定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乌克兰媒体说，苏共政权在乌克兰强制使公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大饥荒到大清洗，政治迫害浪潮一个接一个。最近几年来，政治迫害议题日益受到乌克兰社会重视。乌克兰领导人每年都会参加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活动。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领导人有时亦都共同出席有关的活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同过去不同，乌克兰今日正在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道路。他说，在过去乌克兰在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同时更供奉苏联遗产，有些好像俄罗斯，但是其实这两者没办法真正相互兼容。
До второго Майдана была советская страна, ну вот где как бы е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есть совет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伊克洛夫说，2014年的广场革命前，乌克兰仲将苏联遗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两者互相混在一起，或者这种情况还可能持续下去。但苏联遗产为四年前广场革命期间当局镇压民众示威提供了基础。此外，他还阻挠乌克兰接受普世价值，真正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一片墓地是乌克兰每年举行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活动的中心，那里曾经是苏共秘书警察的刑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